常年期第34周星期四，大荒凉。恭读上路加福音第21章20-28节。几时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军队围困，那时你们便知道它的荒凉近了。那是在犹太的要逃往山中，在京都中的要离去，在乡间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复的日子，为要应验所记载的一切。在那些日子里，怀孕的及哺乳的是有祸的，因为要有大灾难降临到这地方，要有异怒临于这百姓身上，他们要倒在剑刃之下，要被掳往列国。耶路撒冷要受移民的蹂躏，直到移民的时期满了。在日月星辰上将有异兆出现，在地上万国要因海洋波涛的怒吼而惊慌失措，众人要因恐惧等待即将临于天下的事而昏厥，因为诸天的万象将要动摇。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威能及莫大的光荣乘云降来。这些事开始发生时，你们应当挺起身来，抬起你们的头，因为你们的救援近了。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我们今天呢将继续昨天的话题，末世图像。而大荒凉是末世图像的其中一个，我们今天呢将围绕着这个图像去默想。首先我们要问，什么是大荒凉？其次，造成荒凉的原因？其三，如何面对荒凉？咱们先说什么是荒凉。根据主耶稣的话呀，我们可以看出，大荒凉是大战过后的情形，硝烟弥漫，驰地千里，了无人烟，一片孤独凄凉无生气的画面。那么这幅凄凉孤独荒凉的画面是要告诉我们此时此刻这个世界的情景。什么情景啊？就是荒凉。这是一个大灾难的日期。那么这个大荒凉都包括哪些方面呢？第一，人心荒凉。这个人心荒凉其实就是无心，无心也就是我没感情，大家都异常冷漠无情。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无情的年代。我们的世界之所以其乐融融，那是因为有情，亲情、友情、爱情。正如咱们中国人所说的叫万物有情。万物有情是因为人间有情，是人的感情使世界洋溢着深情。所以呀，当我们说大荒凉时，它是指人心的荒凉，当然也是指这个世界的荒凉。圣保罗宗徒在这提摩太书后书第三章2-5节说的那情形与这相似。他说呀，因为那时人只爱自己，爱钱、惊夸、骄傲、谩骂，不孝顺父母，忘恩负义，不谦敬，无慈爱，难和解，善诽谤，无节制，无人心，不乐善，背信，鲁莽，自大，爱快乐胜过爱天主。他们虽有虔诚的外貌，却背弃了谦敬的实质，这等人你们务要躲避。那么这上面我们看这每一个词其实说的就是荒凉。你看，不孝顺啊，忘恩负义，不谦敬，什么都是不，凡是好的都没了，不是荒凉吗？那么我们今天咱们看看这个社会，看看教会 啊，我们确实也看到了这一方面的荒凉，就是人间的情太少了。那么第二点呢，这个小荒凉是什么？教会荒凉。教会荒凉就属于外在了。教会荒凉是因为人心荒凉的自然结果。那么教会荒凉就是今天很少有人关心教会，大家都去啊挣钱去了，打工去了。都去红尘闹，教会就会变成一个没有香火，就像一座没有香火的破庙。达尼尔的先知书啊，所描写的一个荒凉景象与这有点类似。他说：“恩主啊，由于我们的罪过，我们比其他民族都渺小。我们今天在全世界成了卑贱的。目前我们没有元首，没有先知，没有领袖，没有全燔祭。”没有祭司，没有供物，没有馨香剂，没有地方可以给你存心，好蒙受你的仁爱。可能有人可能会问我呀，啊，你说神父啊，咱们今天教会不至于像这样吧？就是达尼尔先知说的这样。我们从整个教会的面貌来看，当然不像，因为教会没有像达尼尔先知所说的那荒凉景象。因为毕竟我们是基督的时代，是新约时代。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教会内部，咱们也会在教会里至少看到好多地方充满了这种可怜的景象。至少在精神上，咱们先不要说国外，就咱们中国就有很多地方满目荒凉。首先咱们就说吧，在好多地方人数荒凉。今天有多少地方教会的人数处于负增长？我们很多人都说1000万，中国教会上千万。那我给你说几个地方，咱不就具体的地方我就不说了。好几个当地的神父告诉我，一位神父说，某地就是他的地方说，以前教有30万，现在是3万；以前教堂是几百个，现在只有几十个。你就拿咱们自己，就拿我们说教友多的河北来说，我们能涨了多少教友啊？朋友啊，这位神父说的某地，我至少听到过好几个省的教会都有过这种现象，你说这不叫荒凉吗？还有我们在基督徒的面貌上的荒凉，今天你走进很多大都市，那巍峨高耸的教堂内，很多地方看到的1/3的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几个小孩。这不是荒凉是什么？虽然咱们也承认，比如在河北、山西、陕西、福建、浙江、东北好多地方，教会呈现年轻气息，还有很多年轻人。但是我们问问当地神父，与以前相比较，或多或少也有点荒凉景象。当然，如果整个教会都彻底荒凉了，那就不是基督的教会了。但是荒凉是什么意思啊？荒凉不是绝望。如果你把这个荒凉当成绝望，那咱们讲的就不是这个了。荒凉是对基督渴望的新生机。我们教会遇到荒凉，也是教会重新复苏的一个机会。这就是末世的意思。那么我们看第二，造成荒凉的原因。造成荒凉有很多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原因是最重要的，就是罪恶，就是达尼尔先知所说的恩主啊，是因为我们的罪造成这一切。因为没有罪过，天主不会平白无故给人降下荒凉。哦，天主就喜欢我们寂寞、荒凉、凄凉。天主不是这样的天主。有人可能会问，神父，为何说天主降下荒凉呢？不是人的罪过自找的吗？是的，荒凉是人的罪过自找的。但是啊，以色列子民将所有的事情发生都追溯到天主那里，这并非说天主喜欢罪过，而是罪过的后果。所以圣经常常说成是天主的惩罚。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啊，说是这样做好像有损天主的大爱慈悲。我告诉你，就连惩罚都是天主的大爱。 我告诉你，天主不罚的时候，恐怕是罚了。我们可不要认为惩罚代表天主的恨，不是的。世界上所有的任何事情，哪怕是天灾人祸，都是天主的爱。因为只有爱的天主才会这样做。啊，爱是天主表达的，灾祸甚至是天主爱的表达，天主拯救人的方法。就像鞭子底下出孝子，那鞭子，你比如说那鞭子都是打在自己孩子身上。我记得小时候我念这个小学的时候啊，我有一个老师是张老师。这个老师啊，就是他的儿子也给我们在一个班级的。他打他的儿子打得最凶。为什么打？爱。所以当一个父亲不打他的孩子的时候，那可能是这个孩子是真正的灾难到了。因此我们说荒凉啊，是人的罪召来的。但是也是天主送给人类回头改过的大爱。比如在浪子回头的比喻中，那小儿子在外边遇见的大荒年，那个大荒年其实是天主的爱，当然也是他自己的罪带来的。这就是天主爱的奥迹，即天主的爱在人灾祸中。我们知道浪子回头比喻中的小儿子为何能够回头改过，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场灾荒。如果没有这场灾荒，可能小儿子还不回家了。那么下面咱们看一下如何面对灾荒。那既然说这大荒凉的原因是罪过，因此咱们就面对这一点，说悔改也就成了面对荒凉唯一策略。只不过悔改它不是一个独立孤立的行为，悔改是一个一系列的整合，由一连串的动作所组成。首先就是反躬自问。那什么是反躬自问？小儿子反躬自问说，我父亲有多少佣工，口粮丰盛，我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给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一个佣工吧。也就是说，大荒凉并不代表死亡，如果我不回头我就死了。所以大荒凉是个机会，回头改过的机会。这意思就有今天福音上说的，在那些日子里怀孕及哺乳的是有祸的，因为有大难降临这地方，要有义怒临到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怀孕和哺乳就心怀恶念，拥抱罪恶的人。也就是你不要等到人子来临的时候，正好是你带着很多个罪过还没有悔改的时候。其次是什么？起身上路，就是具体的悔改行动。你光悔改不是光从心里，悔改要有行动。悔改是一个完整的行动，就是从心里定制改过，不再犯罪伤天主的心，在外在上一定得离开引我犯罪的人的事物。那不离开，那个悔改是假的。简单的说就是浪子回头那一幕。所以悔改也叫回头，头是心思念虑啊，改头换面也就是洗心革面。悔改就像什么？就像火车的车头要有一个180度的回头转变，回归副驾。最后呢，什么呢？悔改是什么？抬头仰望，也就是望德。其实具体的悔改就是望德的行为，也只有悔改才是希望，也只有充满希望的悔改才是真悔改。因此主耶稣说，你们应该挺起身来，抬起头来，因为你们的救援近了。所以末世对于咱们基督徒来说就是希望，希望的对象是耶稣基督，他带着威能及莫大的光荣乘云降来。那么我们的悔改就是悔改迎接基督徒的末世观，基督的到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末世观。我希望咱们今天默想这个荒凉，让我们在我们这个每一个荒凉中真正的悔改。主耶稣，求你在大荒凉中解救我们，使我们以悔改的精神面对生活的大荒凉，以希望迎接你光荣日子的来临。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